Bonjour à tous, bienvenue dans cette émission Parlons de la francophonie. Je suis Charles, c'est une émission dont le but est de faire découvrir la culture francophone. 大家好，这里是漫谈法兰西，我们是一档以泛法语文化为主题的播客节目，旨在为中文世界的朋友揭开法语世界神秘的面纱。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漫谈法兰西，在喜马拉雅、苹果播客和每日法语听力上找到我们。我们今天的159期漫谈法兰西的嘉宾是现在正在马里，远在西非的一个法语国家马里的小九同学啊。小九同学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Okay, bonjour, je m'appelle 景小然 et j'ai 18 ans. Je viens de Kunming dans la province de Yunnan. Comme vous le savez, Yunnan est une très belle région. Ma vie a changé quand j'ai déménagé à Bamako en 2017 et puis très vite, je vis à un lycée français et ma vie au lycée est extraordinaire. Au cours de ces 3 ans en Afrique, j'ai découvert une nouvelle vie et j'ai rencontré beaucoup d'amis à Bamako. Et aujourd'hui, je voudrais partager mes expériences d'ici avec vous. Ah, 好，大家好，那个我叫景小然，今年我18岁，我来自云南昆明。就像你们知道的，云南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城市，一个地区。我在2017年就到巴马科来进行生活，然后很快我就进入了一所法国学校，在这里度过了我比较奇特的一个高中生活。然后在这3年的非洲之旅，然后我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我有了一个我对生活有了一个新的发现。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这里的一些经历，一些故事和给大家。
小然是真的是非常奇特的一个经历啊，就是在马里度过自己的高中的这个生涯。那我们在节目的开始的话呢，因为马里这个国家可能大家只是大部分的我们的听众可能只是听说过这个国民，但是对这个国家的基本的一些概念还不是特别清楚，所以我特地的去找了一些资料来先来了解一下马里这个国家的一个全貌吧。那马里呢是这个全称是马里共和国，是西非的一个内陆国家，向北呢是和阿尔及利亚，向东和尼日尔，向南是和布基纳法索和科特迪瓦，向西南是与几内亚，向西是与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接壤。哇，它接壤的国家都有6、7个、7、8个这么多，是西非面积第二大的一个国家，它的北部边界在撒哈拉沙漠的中心，大多数人是集中在南部，塞内加尔河源于这里。马里国家的面积的20%是农用地，同时80%的劳动力是在农业工作，曾是加纳帝国、马里帝国和桑海帝国的中心地区，1895年沦为法国的殖民地，当时是称为法属苏丹。1904年并入法属的西非州，1958年成为法兰西共同体内的自治共和国，定名为苏丹共和国，1959年与塞内加尔结成了马里联邦，1960年9月22日独立为共和国，1979年成立了第二共和国，1992年成立了第三共和国。马里现在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根据联合国2010年的人类发展报告统计，马里在全球169个国家综合发展排名中列160位。农牧渔业是马里经济发展的主要潜力，农牧渔业占 GDP 的1/3，占就业人口的80%。马里的工业基本的是空白，除了制糖、棉花和纺织、啤酒和饮料、砖瓦等个别企业外，马里几乎没有像样的产业。2012年3月，马里发生了军人骚乱，起因是不满抚恤政策，总统政权被终结。2020年8月18日，马里发生了军人哗变，总统伊普拉辛·布巴卡尔·凯塔和总理布布西塞被扣留在军营啊。这就是马里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它是刚才你也介绍到了它的首都是巴马科。你现在其实就是位于巴马科对吗？
对，我现在就在巴马科这边生活。
那现在巴马科的是一个怎样的天气？
天气的情况，就是大家所想到的非洲是和大家想象的是一样的，这边气候也是比较高，常年都保持在35度以上这样子，特别是旱季。然后巴马科其实是一个分旱雨两季的，旱季呢是从10月份到5月份，雨季则是从6月份到10月份。然后就是大家可能想不到，这种非洲地区它是会下大雨，而且是瓢泼大雨的，然后这里的下水系统都不是很完善，所以经常会在这边淹水，然后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在这边就是雨季的时候会能经常见到下冰雹，这个是令我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情。
嗯，那你现在这个时候是旱季还是雨季？
对，刚刚开始旱季。但是11月份到12月份这个可能会凉一小段时间，气温大概在28、9度、30度这样子。
嗯，就是说，今天我们刚开始节目里，我就说了，你这个经历特别的奇特啊。就是首先，马里这个国家相对来说，在中国的知名度也不是特别高。你为什么会选择在上高中的时候跨出国门，去到了像马里这样的一个国家去留学呢？
我的家人在这边是做生意的，然后他们是一直都在我，像我大姨他们已经过来18年了，然后我选择来这里的，这个也有一个小故事，就是我记得我那个中考完那一天，然后我妈妈她问我，哎，你想不想学法语？然后我就说还挺想的，就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当时就随口就答应了，说我想学法语的。她说那你要不要去非洲找你大姨？我当时先愣了一会儿，然后我又想，哎，那行，我就真的就说行。然后很快他们就给我订机票了。但是之后我自己有想过，就学法语，首先是竞争比较小，因为学英语的人毕竟还是占为很大多数的，首先是觉得这样竞争会小，我自己会相对来说轻松一点，更好就业。再其次，其实是我蛮喜欢欧洲的那种建筑的，就比如说我特别喜欢法国的那种街道，就感觉很舒适，走在那个街道上。然后，但是我之前没有去过法国，我是被它的浪漫，还有大家知道的什么文化，然后还有他们的时尚、文艺气息，这些我们可以说是刻板印象吧，就是那些好的部分的刻板印象所吸引到。就是我觉得法国是一个很好的国家，然后就当时也没有多想就。高考中考完的那一天，然后我就答应说，那来非洲就过来了。
当时你是去过马里吗？还是完全就没有去过？就妈妈这么一说，你就觉得，哎，法国这么好，法语，有这样的一个，一个是少竞争，另一个就对自己也有天然的文化亲近感，就会愿意去西非这样的一个法语国家。
2016年的春节，我有去过一次马里，那次就是和家里人一起过来，和大姨过春节。然后当时我大姨带着我参观的环境是比较优越的地方，就毕竟像旅游嘛，那肯定是选这个国家这个地区最好玩的地方。然后所以当时玩的就比较开心，比较爽。然后所以在说要来马里的时候，我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落后、非常怎么非常不好的一个国家。然后内心有很大的抵触心理，其实是没有的，因为我可能上一次来的印象留的比较好，就觉得这个国家其实还，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糟，就是并不会特别害怕说再来一次这个地方，甚至在这里生活。
嗯，第一次踏上马里这
对。
个国土，虽然前面旅游去过一次哈，然后真正的说我要作为一个留学生踏上马里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还记得当时的心情吗？
哦，我记得，因为第一次来就是，我刚刚之前有说我大姨就接待的比较好，当时就走的是那个贵宾通道，然后就没有看到这个机场啊，或者这个，就是直接就上了车，没有目睹到这个下飞机的那一瞬间的感觉。但是第二次来就是我自己过来嘛，然后，
你一个人过
就
来
是
吗？你
那个是有真正
没有
的。
别人送你过来吗？
没有，是和这个孔子学院的院长，他也是昆明人，我们两个一起过来的。对，然后那次就是真的有感觉自己踏上了这个地方，然后就有去关注到。我真的记得，就是我踏出那个机场的第一步，就说这个地方怎么会穷成这样？机场大家应该觉得就会比较相对于繁华一点的建筑吧，但那个机场就非常非常小。然后，设施也比较破烂。在走出机场之后，就是一个， 就是像贫民窟一样的地方，就是一条两条街道，然后直直的就通向着就你根本看不见的一个尽头，就很直那条车道，然后周围两边呢就是黄沙，然后泥土，然后那种小的那种贫民房，然后有的还是拿那种木头或者是这个树枝搭成的那种，就是大家想象得到原始部落里的那种，那样的感觉嘛，就是那样的街道在两边，然后那个印象就觉得这个国家真的很穷很穷，对。
你是到了马里之后稍作了休整，然后大姨让你再去体验了一下马里呢，还是说马上就开始要选择学校了？
那个时候我来的时候还在他们的假期，所以大概有休整了近1个多月，然后才去学校的。
那一个多月会不会就说，哎，上次去没去过的地方，然后自己再深度游一游？是不是会对马里有一些修正的一些印象？除了刚才你说从这个飞机场往这个家这开的这个路上，那些只是一个沿路的风光嘛？那你真正的这一个月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
那个月我感觉我就是真的存在适应吧，然后我没有去很多地方，然后那个时候我的性格并不是很外放，然后也不愿意太出门。他们问我出不出门，我说我在家里待着。其实那个月我完全就在一个自己的小空间里度过了那个月，我没有出去就看过这个城市。
那会不会有心理上的落差？哎呀，我怎么来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以后该怎么办？有迷茫啊，有这种情绪。
说实话，其实可能当时是刚从国内那种比较紧绷的初中生活过来，然后一下子没有人管了，没有老师催啊，没有学习，不用考试，不用去想这些。当时的第一心理是我可以好好玩了，就是当时是没有想到要学习这个，就完全就想着我可以玩了，我可以好好放松了，然后就是这样的。所以那个月我就比较轻松的，然后在自己的就小世界里玩的比较嗨一点。
哦，明白。反正有网络，虽然宅在家里，其实也是这个跟世界是连通着的。然后突然紧绷的学习状态
对
到
对
一
对，
个轻松、自由自在的一个状态，其实对你来说还是觉得还蛮享受那样一段岁月的，是吧？
是的，那段时间就觉得，我可以好好玩了。
那你后来就要面临选择校了，是吧？那你这个当时是怎么样去选择学校的呢？
这边有孔子课堂、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是隶属在巴瓦克的阿斯基亚中学，这个中学是巴瓦克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公立高中。是因为那边有中国老师，然后他们也会法语，就觉得因为在一个校园内嘛，就可以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帮助一下我，所以就先去那边适应了一段时间。但是我当时上课的流程是每天早上上4个小时的法语，然后其他的时候就没有上课，因为他们只是。他们是到2点就放学了，但是下午的课是一些副课。然后那个中国老师说，就觉得环境比较差，我也没有必要说去上那种什么美术课呀那种课，然后就让我直接要不就回去。然后当时就是每天4个小时的法语课，其实就结束了一天的
哦，
学
那你
习。
是一直是在这个高中读完这3年的吗？
没有，是只读了1年，然后到第2年的时候，就去到了。一个私立学校，这个私立学校叫 Lycée Gonzo，它是由一个法国的女生和一个马里的，就是他们是一对夫妻，然后女生是法国人，然后男生是这个巴马科的，然后就是合开了这样的一所学校，是在马里，属于马里比较好的一所私立
就
学
是
校。
你就是刚开始在那一所学校是打好法语基础，然后再去转到了一个私立的学校，是这么理解，对吧？
对，其实当时是想进那个真正法国人开的 Liberté 的那个学校，但是因为各种没有参加上考试啊，还有语言关不是很好的这个情况，就没有进入到那个学校。然后当时也是通过周围的朋友的关系，又了解到这所相对于就是在 Liberté 之下的一所私立学校吧。然后当时就决定去这里，继续上课，因为觉得那个公立学校。就是不是特别好。
那你在2018年的时候就进入到了一个马里最好的一个法语私立学校，然后跟这个马里，土生土长的这些马里青少年在一起学习，是吗？
啊，对，是的。
那说说你的这些马里同学吧，我很感兴趣啊。就是说，马里的这些和你这些同龄人，他们在，你们这样的一个年龄和咱们中国的青少年有些什么不一样呢？
就是在这个学校的马里学生，应该算他们家庭条件在马里来说应该是非常好的了。他们也对中国特别，就是对中国人就是。好像是马里人的天性就会非常热情。其实我不管去到哪里，这个马里人对中国人都是非常热情的。然后他们也很喜欢中国文化，就会经常有人下课跑过来跟我说啊，我们家我姐姐是学中文的啊，我哥哥去了中国留学，然后我们家会看 CCTV，他们就觉得是一件很骄傲的事情，会跑过来跟我在这里说，然后也会来问我了解中国的一些情况啊，或者是中国的一些校园生活，但是我有发现，在和他们的交流当中，我觉得他们对中国的整个的国家建设认知还停留在中国的建设是七八十年代。他们觉得，我上次给他们看了一张那个上海的照片，他们不觉得中国会有像东方明珠这样，或者像上海这样繁华的城市，他们就觉得应该中国只是一个比较有钱的国家。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就是中国很有钱，但他们并不知道中国已经发展得特别特别好。
你刚才还说他们相当多的这些同学还比较喜欢中国文化哈，这个倒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就我所知的话，可能这些非洲的很多这些青少年可能受到欧美的文化影响比较大，甚至可能会受到韩国、日韩的这个文化比较大，然后中国文化居然也还有这么大的影响哦。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中国文化也传播开来了，就因为孔子课堂，也在这边建立的比较好，然后大家也会去学中文，然后还有他们就觉得中国文化比较，就是学出来可能会相对工资能够高一些，这个应该是他们的首要目的吧，然后其次可能就是觉得中国有真的。帮助到他们这个国家，帮他们建设呀之类的，所以他们应该对中国就挺有情结的，然后也挺喜欢这个中国这个国家的。
你觉得，比如说像中国的流行文化呀、影视剧啊、音乐啊这些，有在马里能够被他们所了解或？
其实是没有的，因为我有看到我的同学他们会在课间，看韩国的，比如说像防弹少年团啊，或者是。或者是欧美的 Justin Bieber 他们的歌的一些 MV，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看过中国的这些流行文化或者是电视剧啊，音乐，他们是不会听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咱们的还没有做到特别好。
那他
对，
们，你觉得他们会像中国学生这么好学吗？这么勤奋吗？
好像不是很会，就是他们几乎是没有家庭作业的，然后。他们上课的时间也比较短，我们每天大部分都是从早上7点半到下午4点半就已经结束了，然后中间还有一个半小时是休息的，然后没有什么家庭作业，作业就可能就是这个几道题这样子就结束了，然后他们下课就根本不会待在教室里说，哎，我看一下这节课学了些什么，他们一下课就是。立马就看不见他们人了，就
他
跑
们
掉
没有所
了。
谓的，比如说升学压力啊，要考大学啊，以后就业要怎么通过读书，然后谋得一个好的职业啊，这样的一些中国主流的这样的学生的一些想法，是吗？
就是和我接触的，之前就是我在的公立学校，那个学校的。就是学生条件都不是特别好，我觉得他们首要想的，因为他们这边就是一个家庭会有五六个孩子，他们首先要想的应该是，怎么才能够吃饱肚子啊，然后填饱肚子，然后能让自己就是衣食都能保证住。我觉得这是他们公立学校的学生要想的第一个点吧，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再去想我以后要干什么工作，我以后要怎么挣钱。但我觉得在我们私立学校的学生也还是会有一些啊，觉得要不就在班马课随便混一下也可以，然后或者就是靠家里的也会有这样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学校的很多学生和我交流过完了之后，我发现他们其实是有 想往外走，然后再回来建设国家的这种心理的，就有交流过几个同学，他们会说，我想去中国学完中文，然后回来怎么怎么，当什么什么部长，然后我想去美国，然后我想去加拿大，然后想去法国的也会有，就是他们会有想往外走的这个心理，然后我就有问过他们，那你们的家庭的经济条件能支持吗？他说，上学不是问题，就是还是蛮自信的，对于他们自己家庭的条件。
刚才我们了解到了你在马里这些高中的这些同学，在马里本地的这些学生的一些情况哈。那我现在又回到你的视角，当时你进到了这个马里的这高中，你对马里的这些教育啊，包括你在马里这些高中的你自己的一些感受是什么呢？
我的感受首先就是，第一直观的感受肯定是设施，他们的设施真的非常非常不好，
那就是硬件条件很差。
就他们的黑板还是用很，对，他们黑板还是很坑坑洼洼的，就是那种写上去就有一点磨手的那种黑板，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象得到，就是那种非常坑坑洼洼的，因为现在我们的黑板都是非常平滑的那种，他们的是有棱角的那个，然后擦也是完全擦不干净的，他们都是用那种泡沫然后去擦，我们现在都有那个黑板擦，然后像桌椅，之前在公立学校的那种桌椅，完全是钉四颗钉子，然后有两颗钉子已经跑了的那个桌子，是完全可以把那个木板拖起来转动的那样的感觉。
硬件条件不好，那老师呢？老师水平怎么样？
这个还是要分开说，就是公立学校的老师，你就很能看得出来，他是在比较敷衍了事，然后就每天，因为这边是跟法国教育是一样的，他们是没有课本的，然后就是需要自己记笔记。那公立学校的老师就是每天一上课就把他的书打开，然后就开始念，念念念念，一直念，然后学生在下面写，然后写完他就不讲了，他就坐在那儿。然后他就坐在那里，然后就等着下课就结束了他这天的课，因为我们一个课是2个小时，然后他平常就光念材料，他可能会念40、50分钟，然后学生就一直在那儿写，写完他就坐在那里，他就不管学生了，然后就等到2个小时到了他就走了，那私立学校的老师他就会负责很多，他们会写板书，然后也会给同学讲。因为我是外国人，再加上我的语言不是特别好，有很多内容听不懂。其实老师对我还是很好的，就以前在公立学校，老师根本不管我，然后也不会去问我，哎，你有没有听懂，怎么怎么样？他不会，根本不会来管我，他就觉得无所谓，你就待在那儿，不要影响我就可以了。然后，如果是在这个私立学校，我现在的老师他就会经常下课就问我有没有听懂这节课讲什么，没有的话就你下课过来，我再给你讲。然后。就是差别就一下子就能，
那在学校里有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吗？
就首先我觉得他们对中国人比较热情，像我之前有写到过，就是我记得比较深刻，就是我在这个私立学校那一天，就是去年啊不，去年我的生日，然后那天我早上一进到学校就有收到校长。他们给我发来的信息，然后说祝你生日快乐。虽然很简短吧，但我觉得就是在异国他乡，然后这个学校能记得你的生日，还给你过来说祝福，还是蛮暖心的。然后那个教导主任，就是他们每个年级会有个教导主任，他就会把我，他就叫出去我，然后把我跟我说，今天那个生日快乐，记得回家要吃蛋糕。然后我同学好像就可能有知道，或者是有听到我跟他的聊天。就突然就会跑过来问我，哎，这个 Royani Vaxia 怎么用中文来说？然后我当时没有多想，我就教了他们。然后结果，就当要放学要走的时候，他们会围着我，就突然把我围住了。我以为我干了什么，我还挺害怕的，因为突然一大堆人围过来，然后他们就给我唱生日快乐歌，能听到有几句是用中文唱的，虽然讲的真的不是特别好，但是你能分辨出来，他说的是中文。对，我看他们在。就是有的时候老师啊，或者是周围同学，因为我爸妈他们可能是互相知道对方的生日，就是会那种老师生日，然后突然站起来，然后就给老师唱生日快乐歌，然后再坐下上课，然后或者是周围的同学，他们也会这样的。我觉得就是他们比较淳朴的一种表达他们的祝福的
那还
方
是
式。
在这还是比较感动啊，在异国他乡被人挂念着，被人祝福，对吧？那这
对，
个在高中
是。
这段时间毕业之后，你下面的计划是怎样？